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洞顶乌龙茶来自于台湾，它是台湾乌龙茶当中的极品，被誉为是茶中之圣。可能有人会问了，说怎么叫洞顶乌龙茶呀？先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名行不行？它为什么叫洞顶？其实啊，这个洞顶乌龙茶产于台湾省南投县凤凰山支脉的洞顶山一带，那个山名叫洞顶山。那为什么叫洞顶山呢？我们也来解释几句。这个洞顶山呢，是凤凰山的一个支脉。这种茶呢，位于这种海拔700米高的这个高山之上。因为啊，雨多雾厚，山高路滑，所以呢，山路啊是崎岖难行。上山的人呢，必须要绷紧脚趾，台湾呢俗称叫冻脚尖，才能上得去。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干嘛要这个绷紧脚趾啊？换双好鞋不就完了吗？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的茶农一直啊都是十分的贫苦的，没钱买鞋，就连那个草鞋都舍不得穿。所以啊，冻着双脚上这个洞顶，就管这个山叫洞顶山。山上产的这个茶呢，就称之为洞顶茶。因为这儿呢是海拔700多米，山高林密，土质好，终年呢云雾笼罩，空气湿度比较大，栽种的这个乌龙茶呀具有良好的这个品种。这个洞顶乌龙茶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春茶的这个采期从3月下旬到5月下旬，夏茶呢是5月下旬到8月下旬，秋茶是8月下旬到9月下旬，冬茶呢是10月的中旬到11月的下旬。以这个春季为例，一般采摘啊，未开展的一芽两叶，一芽三叶。除此之外呢，洞顶茶的这个采制的工艺呢也十分讲究，鲜叶要经过晒青、晾青、炒青、揉捻等多道工序才能够制成。关于洞顶乌龙茶还有一个小传说，据说当时有一个台湾人姓林，叫林凤池。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这个林凤池听说祖籍福建，要举行科举制度。那个时候的这些文人呢，都希望能够通过科举换得功名，封妻荫子，改换门庭。所以说他身居台湾，但是听说呢祖籍福建，要有科举考试，就一心呢想回到福建参加科举。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呀，叫穷家富路。你不管怎么说，这一路之上你再省也得吃东西，也得住店，也得花钱。而且在那个年代，这个路费，这个盘缠可不是小数目。这个林凤池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回去科考，可是怎奈腰包没钱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呢，把他给愁的是苦不堪言，吃不香甜，睡不安稳。但是这个林凤池啊，人缘特别好，他这没钱这事儿很快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听说这林凤池要考科举，这是好事啊，他要是考中了啊，我们跟着也沾光啊，不就是没钱吗，咱们大家都不富裕，咱们大家凑点呗。 有钱的多拿，没钱的少给，积少成多，不就完了吗？所以啊，他的这些乡亲们用现在的词儿说，给他捐款，纷纷是慷慨解囊，干嘛？支持他回到福建参加科举，给这林凤池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所以啊，这老林家这两天啊是络绎不绝，老来人，这个呢给过来拿点钱，那个呢没钱呢给过来拿点东西，总而言之都没有空手来的。一来二去，这个盘缠就准备的差不多了。临走的时候，乡亲们呢都来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林凤池啊是一再的跟乡亲们讲，大家请回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们这把我送哪儿去啊？再送我们掉海里了，各位请回吧，我一定不忘乡亲们的大恩大德，他日我要高中必来回馈乡里。乡亲们也对他说，哎呀，回不回馈的这倒无所谓，你呀，要是回到了老家福建，就跟家乡的这些亲人们呢问个好，我们也想回去，可是啊，我们回不去。既然你能回去，要是看着啊老家的这些亲人，替我们打声招呼，就说我们大家伙身在台湾，还想着福建的这些乡亲们，你把这话带到，我们就感谢。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林凤池就回到了福建参加科考，而且还真考中了。中了之后要回台湾省亲，就是回台湾探亲呢，特意从老家带了36颗的乌龙茶的茶苗带过去。这个茶苗呢就种在了这个洞顶山的这个山上了。人们知道这是打老家带回来的茶呀，所以啊也是格外的悉心照顾，就好比是看见家乡的亲人一样，所以大家呀对这个茶也是精心的培育。咱们简短截说，洞顶山就形成了一片的大茶园，所采制的这个茶呀清香可口，十分的好，远近驰名。后来这个林凤池回家省亲，这有期限的，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得奉旨回京啊，接受朝廷的这个分配啊，你是干什么啊，是什么官啊，是怎么回事啊，你得奉旨回来。临行之际，这个林凤池呢就带了点这个茶叶带回去了，就把这个茶叶献给了道光皇上。道光帝喝了之后啊是赞不绝口啊，好茶。因为这个茶呢是台湾洞顶山采制的，所以呢就给取名为洞顶乌龙茶。这个洞顶乌龙茶就是这么一个小传说小故事。洞顶乌龙茶又称洞顶茶，是台湾呢知名度很高的茶。洞顶乌龙茶是台湾包种茶的一种，所谓这个包种茶呀，这个名字是源于福建安溪当地茶店呢卖茶的时候，用两张方形的毛边纸盛放，内外相称，抓四两茶叶包成长条形的四方包，这个包的外面呢有这个茶行的这个标记，然后呢按包往外卖，称之为包种。台湾包种茶呢属于轻度或者中度的发酵茶，所以也叫清香乌龙茶。根据这个外形的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条形的包种茶，以文山包种茶为代表，还有一类呢是半球形的包种茶，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说的洞顶乌龙茶。 所以在台湾有北文山南洞顶的美誉。原产地呢是在台湾南投县的鹿谷乡，主要呢是以清新乌龙为原料制成的半发酵茶，传统上其发酵的程度在 30% 左右。在制茶的过程当中，独特之处就在于烘干之后需要再重复以布包成球形揉捻茶叶，使这个茶呀呈半发酵的半球状，所以又称之为布揉制茶或者热团揉。传统的洞顶乌龙茶呀带有明显的焙火味，近些年呢也有人呢用这个清焙火来制茶，所以呢就有这个陈年炭焙茶的说法。它就是每年反复拿出来高温慢烘焙而后制出来的甘醇韵味十足的这个茶。99年九一二大地震之后，鹿谷地区的茶农在灾后重建研发出了洞顶贵妃茶。鹿谷乡每年呢都要举行这个茶叶的比赛，评出来特等、头等、二等、三等啊优良茶的各种品级。这个洞顶乌龙茶它的这个功效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就是预防蛀牙。饭后一杯茶除了能够生津止渴、口气清爽之外，乌龙茶的功效呢还有预防蛀牙的这个功效。乌龙茶当中含有多酚类具有能够抑制这个齿垢霉素产生的功效，所以呢吃饭之后饮用一杯乌龙茶，它可以防止这个齿垢和蛀牙的发生。经过这个科学家的长期实践证明，饭后呢如果没有时间刷牙，为了防止蛀牙，饮用一杯乌龙茶是一项不错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可以消除危害美容与健康的活性氧。什么是活性氧啊？活性氧啊就是由于紫外线、抽烟、食品添加剂或者自身的压力等因素而在体内产生的物质。这个活性氧会造成肌肤老化，产生皱纹，有害于健康。那位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哎，您别着急，在我们人体内啊有一种能够成功分解活性氧的这个霉素 SOD。 您看这个电视很多的一些广告当中也会提到这个词儿。在乌龙茶当中这个多酚类啊具有和 SOD 同样的这个功能，并且呢可以促进提高 SOD 消除活性氧的这个功能。这是功效之二。功效之三呢，每天喝一公升的乌龙茶能够改善皮肤过敏。有一项调查表明，皮肤病患者当中因患过敏性皮炎的人数不在于少数，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皮炎发生的原因呢还并不明确。然而乌龙茶却有抑制病情发展的功效。科学家在这个白鼠身上做过这个实验，同时呢还对121个患有过敏性皮炎的成年病人临床试验，两项加在一起对比，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喝这一公升的乌龙茶，它可以啊改善这种皮肤过敏的症状。洞顶乌龙茶它的外形啊卷曲呈半球形，紧结弯曲，色泽呢是墨绿色，带有一种 油润感，边缘呢隐隐的呈这个金黄色。冲泡之后，茶汤呢呈橙黄色或者金黄色，有一些啊偏这个琥珀的颜色，带有啊果香气和花香气。品一口呢，滋味啊是醇厚甘润，而且呢带有明显的焙火的韵味，喉韵回甘十足。茶底的边缘呢有红色，叶中部呢呈这种淡绿色，茶叶展开呀，外观呢有这个青蛙皮般的这个灰白点，叶间卷曲呢呈虾球状。洞顶乌龙茶虽然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但是论其茶的品质，以春茶最好，香高味浓，秋茶次之，夏茶的这个品质较差。洞顶乌龙茶呢，它是台湾所产的乌龙茶的一种。台湾生产的乌龙茶依据发酵程度的不同，有轻度发酵茶、中度发酵茶和重度发酵茶之分。轻度的发酵茶呢，有点类似于绿茶，具有清香；重度的发酵茶呢，类似于红茶，具有呢味儿甜；中度的发酵茶呢，清香较浓烈。我们给您讲的洞顶乌龙茶就属于啊轻度或者中度的这个发酵茶。洞顶乌龙茶历史悠久，据台湾通史上介绍，台湾产茶期来已久。关于洞顶乌龙茶，我们除了给您讲的这个传说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小故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这一讲书当中就不挨个的跟各位来做一介绍。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洞顶乌龙茶的冲泡。首先我们来说选取的这个水质。根据试验呢，用各种的水质来泡这个洞顶乌龙茶，其结果来看呢，应该是山泉水最好。因为呢是经由山林下面的这个岩沙层过滤出来的泉水，矿物质和氯化物很少，这种软水泡茶清澈甘醇，有了优质的茶和良好的水，还需要精美的茶具以及正确的方法，这样呢才能够相得益彰，泡出好茶。茶叶的冲泡方法对于茶汤的品质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试验呢，与茶汤风味有关的这个氨基酸在60度的水中就能浸泡出来，而维生素 C 呢70度以上就会破坏。高级绿茶叶质细嫩，每次茶叶用量较少，如果冲泡绿茶用100度的沸腾的水来冲泡，就会啊有损这个茶叶，而且还会破坏大量的维生素 C。但是冲泡乌龙茶、包种茶或者普洱茶，由于它的叶片较粗大，每次这个茶叶用量较多，茶叶投入量约占茶壶容量的1/3到2/3，所以啊必须用沸腾的这个水来进行冲泡，这样才能够把茶中的有效成分浸泡出来，使得茶味浓厚甘醇，增加茶汤的品质。茶具呢易小不易大，茶具太大呢不仅是浪费，而且呢由于冲泡的开水多，载热量大，容易啊烫熟茶叶，影响这个气味。茶壶的容量呢以 200cc， 茶杯的容量呢以 150cc 为宜。茶具的这个质地以瓷器、陶器最好，玻璃呢次之，金属茶具再次。每次啊这个茶叶的用量一般呢放3到5克，高级茶呢会更少。乌龙茶呢要求滋味浓厚，可以多放一些。 一般冲入开水两三分钟之后即可饮用。茶叶的品质各有不同，冲泡的方法呢也各有差异，所以呢要冲泡一壶好茶，必须了解茶叶的特性，而且需配合其他的因素，比方说水质、器皿以及冲泡茶时候的技巧。好了，各位，关于洞顶乌龙茶这一讲呢，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